为常住服务啊，为大众服务啊，啊，除此之外呢，叫你读经。假如你是学华严宗的，啊，华严也叫显首宗，那么老师一定指定你读诵华严经。啊，华严是华严宗主修的经典，你要把它念背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华严经八十卷呐，八十卷华严要能念背呀，多少时间呢？五年。啊，五年一定要把这个经典念得很熟，念得背过。啊，这五年是干这个工作啊。五年之后，你这个经都能背诵了，你才有资格到讲堂听讲经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啊，唐宋的时候，经本是手抄的，不是印刷的。手抄《华严经》那么大的部头，写一本《华严经》要多少时间？你才知道这一个寺院。在那个时候，大寺院差不多有1000多人，啊，2000多人的寺院都有，绝对不可能一个人有一部经呢，不可能的呀，10个人也分不到一部经啊，啊，100个人分到一部经已经就很难得了，所以法师讲经可能。有一部经本呐，同学听经的没有经本，啊，需不需要经本？不需要，都会背了嘛。给你说第几本、第几页、第几行，你都知道，你都背得很熟了吧？所以从前呢，讲经的这个法师，说实在讲，讲台上没有经本的，带着经本上讲台，人家掉头而去，瞧不起你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古时候这个壁画了，啊，那个变相图画的画了，你看法师讲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讲经都是盘腿坐着听，啊，有没有看到他手上拿的经书？没有的，啊，不但听的人手上没有拿经本呢，讲的人讲台上有一个讲台，讲台上也没有经本，讲台上是一个小香炉啊，一炉香啊，啊，一杯水呀，啊，没有经书的啊，啊，所以你经书不会背，你就没有资格进讲堂，啊，这个叫五年学经，啊，是老师的教诫。这个五年读经背经，你的心呢定下来了，你没有妄想。除了跟一个老师学，绝对不可以跟第二个老师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参学呢？啊，这个参学就是什么老师都可以亲近，什么书都可以看了。那要等你开悟的时候，你要没有开悟，你就绝对不能离开老师一步。老师把你看得紧紧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怕你吃亏上当。啊，开了悟了不要紧，开悟是吧？你智慧开了，你有能力辨别真假，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有能力辨别是非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去接触广大的群众。正法邪法都可以接触，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不会吃亏上当，只会呀，增长你的智慧，啊，这个时候老师绝对不会把你留在身边，要请你出去参学，啊，这个参学啊是成就啊 无所不知啊。所以在这个初学的时候，跟一个老师啊学什么的，就是学无知啊。所以这个老师教导的是以戒定为中心啊，慧呢是根本智啊，根本智刚才根本智是无知啊。到你这个戒定慧三学真的有了基础了啊，你在这个地方有了心得了，然后老师放你出去，就出师了啊，就离开老师了，出师了。出师之后啊，是成就后得知，后得知就是无所不知，是这么个学法的啊，绝对没有一开头啊就是到处去学，到处去听，到处去看，那就没法子了。那是不是你思想乱了，知见乱了啊？这个是真正善知识不愿意教你的啊。这个老师选择学生，选择憨厚没有学过，他选择这种人啊，你很聪明很伶俐啊，听得很多学得很多，老师决定不敢要这个人啊。要这个人什么？他天天不太平啊，天天惹麻烦，天天给你辩论啊，就天天不太平啊，所以他不找这个学生啊。这是我们一定呢要知道的，是从前的方法跟现在的方法不一样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现在真正想学的人去找老师，到哪去找去啊？找不到了啊！真正找到好老师，人家一问你啊，我亲近这个，亲近那个，看了许许多多经论，跑了好多好多道堂。哎，老师，哎呀，你很难得了，你不错，你很有善根哈、啊，打发你走了，不敢教你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自己真正肯学，怎么办呢？这也我常常提供给大家，现在人找不到啊，找古人。亲近古时候的善知识啊，古人找谁呢？我们现在念的这个经本子，这个注解是清凉大师注的。我依照这个经本来修学，那清凉大师是我的老师啊。这个抄是宗密大师写的，我依照他的教训呢，清凉宗密是我的老师，这个错不了啊，这是真正的大善知识啊，这哪里会有错呢？啊，是我们找古大德做老师啊。可是这个地方，诸位也要晓得。跟一个人学啊，古德很多，你只能选择一个人，跟定一个人，学的跟他一模一样，然后你就可以出去参学，广学多闻了啊。同样的一个道理，跟一个人呢，至少是五年以上，不能少过五年。比如说我要跟清凉宗密学，那就是学这个住宿，我这个住宿就死心塌地用这个住宿，我好好的去念五年啊，这个本子这个分量一天念一遍啊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念熟了 这个一遍下来的时候大概是四个小时啊，这五个小时，你每一天呢能够有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修定的，这就很难得了啊！你刚刚念念不熟，大概这个本子恐怕要八个小时，要八九个小时你才能把它念完。哎，念上半年就念熟了，啊，大概五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不要求解义，里头懂不懂不相干，我只是念，念是什么呢？把我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打掉。啊，所以念经是修定，用这个方法来修定。啊，不是要求解义的，啊，但是念久了，啊，念个五年六年，心真的定了，啊，定了以后怎么样呢？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啊，忽然就明了了，啊，这样呢，悟了啊，这叫有悟处啊，啊，从这里开悟了。这一开悟，无论什么经典，事出世间法，你一接触就明白，这就是真正开悟了。啊，假如接触之后还不明白，那没有开悟，没有开悟，继续念经，一直念到开悟为止。啊，跟诸位讲啊，根性利的大概五年，根性稍微差一点的也许七年八年，也许十年二十年，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纵然一生不开悟，你回向求生净土是决定得生，啊，因为开悟了生净土啊，是上品上生的，啊，那是十宝庄严土，没有开悟往生，凡圣同居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决定有份呐！啊，所以这个利益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随着老师，随大家选择。啊，现在有不少同修专门念无量寿经，那念无量寿经是跟谁学呢？就跟无量寿佛学了。这个选择最高明了，我选择哪个老师？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，啊，我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啊，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啊，我给不少人介绍啊，啊，介绍一个好老师，阿弥陀佛了，哎，好好的跟他学啊，不要跟别人学，别人知见思想不见得很正确啊，也许有偏差了啊。跟阿弥陀佛学，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，你看那个无量寿经上说的，光中极尊呢，佛中之王啊，这是本师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，佛中之王，那还有什么话说的？啊，你为什么不去拜阿弥陀佛做老师呢？要去找这个找那个呢？你对象找错了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无量寿经就是的，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都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开示，啊，对我们的教导。我们把他的话真正明白了，体会了，然后都把它做到，那就是阿弥陀佛好学生啊，是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啊。这些话都是经上说的啊，所以找一个古大德做老师不如找菩萨，找菩萨做老师不如找佛，找佛做老师不如找阿弥陀佛。这是那个方法里头啊，我补充一点意思。 啊，我们再看底下广，啊，广是讲用啊，啊，设广字是一者，第一个是广觉意，这个觉是什么呢？觉思量分别。佛法里面常讲的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言语达不到，把言语决掉，啊，断绝掉，心思也达不到，啊，所以这个念头啊，也把它决掉。这就行了啊！这个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就现前了。其实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就是自信本具真实的境界啊，就现前了。这个境界在现前，在现在啊，为什么不能现前？就是坏在啊，妄想之处，就坏在这里。佛在《华严经》出现品里就说了：“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”这是讲一切众生。啊，你有妄想，你还有念头，你还有执着，这个境界就不能现前，你就见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广里头第一个意思就是叫你把这个断去。啊，这个境界就很容易现前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。佛法教学要说简单，是简单到了基础的。只要把妄想执着放下了，舍弃了，一切都圆满了。啊，不要说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，一切诸佛无量界的教学，你就通通圆满了，啊，一点也不欠缺。觉上头有个广啊，广是一切放下了，啊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，通通放下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广超意，无有诸法能比类故。啊，这个超是高超，所有一切法门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。啊，它是超出一切法门，这是讲的华严。所以华严古大德的都公认是大乘佛法里面的最殊胜，是经中之王啊，又称他做根本法轮啊，好像一棵树一样，这个是树的根，树的本啊，本就是那个主干的啊，其他的这个经教啊，那是枝枝叶叶的啊，这是根本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超绝的意思了啊。这个说法跟一些大乘经论没有两样，还不是它的精义。啊，精华的意义，啊，它最精彩的意义是什么呢？ 古德跟我们说过，《大方广广佛华严经》，如果没有最后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了，《华严经》就不能圆满。那么《华严经》最精彩的是什么呢？原来就是道归极乐啊！啊，道归极乐这个法门才真叫广超啊！啊，华严超过一切法门，道归极乐超过华严。啊，我们才真真实实把他这个圆满精彩的地方找出来了。第三个意思是广摄意，通摄无边异类法故。这个摄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戒瘾的意思。啊，帮助的意思。啊，是要真正能帮得上忙。接受的人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才是摄的意思。广摄那就是无所不摄。这个广字通通与普贤菩萨道归极乐有密切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假如没有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这一个法门所摄受的对象是41位化身大士，啊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是他摄受的对象，圆初住以下没有分的。啊，比如现在你们这个学校里面招生啊，台湾大学招生，他招的对象必定是高中毕业才有资格考进去。啊，高中毕业以下的就没有资格了。不广啊，现在这里有个学校招生，啊，上面从博士班下到幼稚园通通都招，这个学校招生就圆满了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意思就是这个，下至地狱众生，上至等觉菩萨，通通有份，这才叫广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经典里面，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这7个字，真的得普贤摄愿道归极乐，才得到真实的圆满。啊，如果没有幕后，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一卷呢，那华严真的就是不圆满。啊，他这个7个字都是有限度的，啊，都不是真正的无尽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是通通都包括了。啊，大师这个注子里面特别注上异类。这个字很重要，啊，他为什么不说同类呢？啊，同类的范围就局限了。 异类都包含，同类就不必说了啊，当然还是在其中啊，这个异类就广大了，不但是佛门里面的异类啊，佛门异类指什么呢？指小乘声闻缘觉，这个是佛门里面的异类，它这个范围还要广，广到不属于佛门啊，那就是包含了其他的宗教，包含了一切的学术，平等的度啊。能包含，能平等，这个里面一定与一切异类能够和平共存，绝对没有冲突，没有抵触，它才能通行啊。所以佛教今天在国外的弘扬，我劝其他宗教的教徒啊，我劝基督教徒，劝天主教徒，劝他们统统来学佛，来受三规，依照经典方法来修行啊，是不是要叫他们叛教呢？那如果他们叛教啊，这个不是佛法，那叫大错特错啊！你们星期天还要上教堂，比其他的教这个信徒还要虔诚。你为什么这样虔诚呢？因为你学了佛了啊！学了佛怎么更虔诚？学了佛明理了。所以决定不能够背弃啊！如果说我们佛教鼓励他，哎呀，你要到我来把他们的邪气啊，这绝对不是佛说的啊！佛法是法法平等，法法皆如，无有一法不如啊！那如果说是那个外教不如，这个无有一法不如，下头还要加个注解，这其他宗教不如在外，那哪有这个说法呢？啊，查遍经典，查遍古德，没有这个说法啊！所以真正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！什么叫佛法？大家要把这两个字认清楚啊！法是一切万法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是明白的意思，一切万法通通明白了，通通觉悟了，那就叫佛法啊！所以佛是明白一切法，觉悟一切法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叫改变一切法啊，不是要废弃某些法，不是，十法界通通存在，所贵的是你真实明了啊，成了佛了，佛的法界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界，有六道轮回啊，有地狱恶鬼啊，十方诸佛的法界跟释迦牟尼佛这个相似差不多的太多太多了啊，那佛成佛了，为什么不把这个六道三途废弃掉呢？不需要，明白就行了啊，不迷就行了，破迷开悟啊，于一切法真实明了啊，他学了佛了，他是基督徒。基督徒的目标是将来升天， 我们让他认真学佛，学佛将来他到天上去宣扬佛法，这个功德多大呢？一定要懂得，要知道啊！哎，他去度他那一类有缘的众生呢？佛法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呐。啊，那就是牧师菩萨、神父菩萨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我在美国，我这个佛堂里面，啊，对外国人的星期六上佛堂。星期天你们上教堂，没有冲突啊！啊，这个是对的。啊，如果他说放弃他那个教，要走到我这个门来，我不收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错误的。啊，这个做法是不对的。啊，这个叫广摄的意思。啊，第四，广知义。具足种智，破邪见故。种智，这是佛经里面的术语啊，它完全的名字叫一切种智啊，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圆满智慧啊，称为一切种智。一切就是广大的意思，种是多的意思，种是种种，一切种种，没有一种不知道的啊，也就是常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也是这个其他宗教里头赞美上帝全知全能，也是这个意思啊，是在讲上帝未必是全知全能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也在六道里头，他是凡夫啊，佛才是全知全能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全知全能是我们自己信得的圆满流露。所以佛说嘛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，这个如来智慧就是一切众智啊，个个都有啊，平等平等啊。啊，那么佛的智慧呀，起作用了，现前了，我们的智慧啊，不起作用啊，被埋没掉了啊，被什么埋没掉呢？被你的妄想埋没掉了。被你的烦恼埋没掉了啊！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把妄想断掉，烦恼断掉，我们的智慧本能就又恢复了啊！可见得这个丧失不是真正的丧失，只是妄想烦恼把本能障碍住了，我们把这个障碍去掉了，智慧的能就恢复，就现起啊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。智慧的能现起，你的想法看法就正确了，就不会错误了啊。这个底下讲的邪见呢，邪见是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。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正知正见，所以才变成了错误的知见啊，我们对于人对事对物啊，往往是想错了看错了啊，这个病根呢就在此地啊。佛法它的教学就是把我们这些病根拔出，恢复我们自己的本能啊！所以佛在许多经论里面跟我们说老实话啊，佛没有东西给人。如果说佛有东西给你，那是妄语，那是欺骗你的啊！ 佛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呢？帮助我们恢复本能。啊，你所得到的统统是你自己本来有的，不是佛给你的。啊，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会丧失？哪个地方有障碍？你不知道，佛告诉你，啊，然后帮助你把这个障碍去掉，你的智慧本能就恢复了。啊，这是佛对我们的真实恩德。啊，佛绝对不欺骗人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啊，今天讲完之后啊，我们就在此地有一个皈依的仪式。啊，有个皈依的仪式啊，仪式是非常的简单隆重啊，是我们诚心诚意在佛菩萨形象的面前发愿，我们从今天起接受佛的教导，依照佛的教训呢去修行啊，这个修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啊，行为里面包括身、口、意，啊，身就是造作，口是言语，意是念头。我们身、口、意的行为有了错误，有了偏差，依照佛的教训把它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，啊，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，啊，不是说我每天拜佛、诵经、敲钟、摸鱼叫修行，那个错了。啊，这个念头这是狭义的，啊，你念经还是打妄想，那叫什么修行呢？啊，我不念经，我也不拜佛，啊，我把我的妄想都能纠正过来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所以修行要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那么形式上这个做法是宣传，做给别人看的。啊，做给那些不信的人看的，引诱他们入门，啊，就像唱戏，唱戏不是唱给自己听的，唱给听众听的，啊，所以佛门里头所有一切这个仪规表演的，都是戒淫众生的手段，劝他来学佛，啊，目的在此地，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，自己修行一定重在实质上，啊，那么三规是佛法修学的纲领啊，我们这个学佛修行的，那修什么呢？这个一问呢，能答复出来的人很少啊。啊，三皈依就是教给你修行的纲领啊，有三条啊，这个三条叫三宝啊。啊，大家知道皈依，皈依佛法僧三宝。啊，佛法僧三宝在哪里？在自信里头，不在外头。啊，你皈依外面的三宝，那就糟糕了。啊，所以泥菩萨过活，自身难保，你怎么能依他呢？啊，依自信三宝。啊，所以唐朝时候，六祖大师唯恐后人听到皈依三宝，就想到啊。这个佛像经书出家人那就搞错了，所以他老人家在坛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传授三规呀，他讲三宝，他不说佛法僧，他说觉正净啊，你看坛经里面讲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啊，这是三宝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这叫自信三宝，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，皈依社会头，一是依靠啊，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自信觉，这叫皈依佛，佛是觉而不迷，我们从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依正知正见，这叫皈依法，法是正而不邪啊，我们从种种污染啊，现在讲是心理上的染污，思想的染污，啊，间接的染污，从染污回过头来，以清净心，这叫僧， 生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别的生他清净不清净与我不相干，我自己要清净，这就对了。那别人与我不相干，我修行修自己，修自己的觉正净三宝啊，不是修外面的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。那么我对于三规这个传授三规讲解有个录音带啊，诸位也会送给大家，大家回去要多多听几遍，晓得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啊。我们修的是觉正净啊，用什么方法修那就多了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我们净土宗的是用念佛的方法来修啊，参禅是用禅定的方法来修啊，这个密教里头是用咒语持咒的方法来修，那是方法手段不相同，但是修行的目标一定是相同的，通通修的是觉正净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，这是真的啊，这个一定要清楚，千万不能搞错了啊。说你在那边皈依哪个，皈依净空法师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将来一定堕阿鼻地狱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在这里把僧团分化掉了啊，就好像入党，你入中国国民党，国民党派一个党员来给你见识，你入哪个党，我入了那个人的党，那不糟糕了吗？那错到哪里去了啊？那就大错特错了啊。所以这个皈依三宝一生只有一次啊，没有第二次啊。我接受这个佛陀的教诫啊，接受啊佛陀的教训，依教奉行啊。所以这个皈依只有一次啊，这一次皈依设方所有一切这个佛门都承认你是佛弟子啊，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。如果你要搞错了，你皈依某个法师了，僧团里不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啊，你是某一个人的弟子，你跟佛门不相干啊，这一点要搞清楚。我是代表僧团在此地，你们宣誓我见识了啊，所以不是皈依我，皈依我就错了啊！搞清楚啊！我给你们的皈依证上面是三皈证明啊，是我是给你们做证明的啊。这个观念上不可以有错误啊，错误偏差，将来的时候功德立业了，不但没有，反而造罪业，要堕落。好，我们念佛回向。